主啊，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哦，当那个枝子能够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主，我们不仅看见这个枝子因为有生命，有生命的活泉，这个枝子不仅是能够存活，而且这个枝子能够结果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连接在你的身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与你从来没有分离。哦，主啊，虽然你是你，我们是我们，但我们的生命却是融合在一起。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确实也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我们讲说，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我们的灵是向你提升的。当我们现在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主啊，不仅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整个人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整个人的身体，都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被你吸引，我们越该敬拜，越看见的荣耀，我们就越多被你吸引。当我们被吸引的时候，我们越多就放下，因为我们定义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哦，主啊，在敬拜当中，你改变我们；在敬拜当中，你得着我们；在敬拜当中，你就不断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哦，好像我们带着不再是原来我们那个旧人的样式，我们带着从你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新的样式来，就是像主耶稣基督，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哦，就是传扬主耶稣基督。哦，带领我们，带领让我们真是不是只是做一些事，乃是因为我们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人，我们才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天天这样的早上给我们一个敬拜，就这样的安静等候寻求你的面。主，我们真是感觉到每次我们这样全然的在你等候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说话，你就向我们显现，你就内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就用你自己的灵，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再次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仅生命被你装备被你提升，也让我们整个生活也被你来提升，被你来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成为你可以被你所用的，为福音来做的见证人。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OK,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第四十二节，就整个保罗讲完道以后，后面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时总是你做一件事情总要看有什么果效，做什么事情有果效是哪一种的果效，或者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有什么的反应。我想这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或者蛮重要的一个难道我们以为做一二三就一定是四五六嘛？从人的角度既然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不这样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做的没有果效嘛。那我相信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对我来讲，使徒行传特别在所谓的推展神的国度，你说传福音也好，你说宣教也好，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使徒行传的话，有人就是这样说，教会存在干什么，就变成一个空白。我们就聚在一起聚会吗？我们就聚在一起追求吗？我们在一起就彼此相爱，这百分之百重要，当然重要。但是难道教会就这样吗？难道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就是这么多吗？那如果主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权柄给教会，连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重要，这句话是怎么彰显出来？只是一个观念吗？所以呢，这一年来昨天吗？礼拜三完了以后，就有一位牧师，别的教会牧师他知道我的一些的状况，就是一些情况他说，牧师，如果你有空的时候明年过来跟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知道我这阵子很少出去，很忙就是很多事情忙不敢说，就很多事情他就提的时候，那我一提的时候，其实很蛮多的机会跟不同的传道人讲，一谈的时候，我心中我的灵就很敞开。我们不是只是追求教会有多大，我们是追求说教会有多热闹真的。到底教会存在，一个人好，一千个人好，一万个人好，它存在的干什么？我意思说，跟神的心意，我绝对不反对教会大，我们教会算是人还算多一点。但是如此就如此嘛， 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给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感谢主，所以完以后这位牧师他比我大一岁，所以他不小了，他已经退休，从某一角他已经交棒要退休啊。不过他对神的心，他说我只要还做得下去，我要继续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他感觉到他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 level 啊。所以啊，他听了一些关于我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也见过他，不是，但是我跟他坦白说不是这么熟啊，在某些场合里面见过的。啊，昨天我才清楚知道，我说牧师你年纪有多少？我讲一下以后，哦，他比我大两岁，还不是大一岁。啊，完了以后，我发现他的心胸，他不是台湾的，他说我对台湾有绝对的盼望，不然的话我就真的退休。他也是从美国回来，好，比我早回来，在台湾呢埋下他的工作，放下，他已经在职场做得很不错，照他告诉我，他就这样的。那就开始带教会，教会带起来带也不错，不过他觉得还不够，他觉得不是教会在增长，然后有分堂国内的国外，他说怎么能够起来。那当然是不说怎么能够起来，我们多祷告，不是停在那里，那到底我们该做些什么。哦，马上就很多的讲座，这个讲究了。哦，要不要参考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增长多快？要不要参加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做宣教几年开了几千个世界的，都好，没有个不好，因为这么照神去做，神在祝福他。不然还是最后那版本在哪里，或是那个 print 那个 blueprint 就是那个蓝图在哪里，或是那个基本在哪里。我怎么很诚恳说，对我来讲圣经就是我的版本，使徒行传是我怎么让教会发挥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版本。做法不见得一模一样，做法也不跟见得我们这一代跟使徒行传那些教会做的一模一样。或许今天在同代我们有很多不同教会神大的赐福使用，不见得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当我去读的时候，在我回美国以前呢，就有人给我一本书，是讲到使徒性的使徒性中心吧，大概使徒中心。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发现他所提的东西跟我们所做的坦白说是还蛮相同，反而我们的教会目前呢好像这个大小还稍微比他大一点。不过他觉得使徒性的中心这个观念是很重要。那为什么我阿们这个东西？因为他从使徒行传，他讲到教会就这样了，他讲到阿提亚的教会就这样了，他讲到耶路撒冷这样，后来讲到这个宣教建立教会的据点就这样，那跟我讲的算是很相近。哇！但是这位牧师写书的这位牧师啊，是加拿大人啊，他年纪比我想应该比我小很多。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不从哪一个世代，不同是哪一个的环境，到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需要有个。所以当我跟同工在讲的时候，在我很多人说牧师你这个要怎么做，我说你问错问题了，先不要问我说怎么做，你先要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观念，那个 concept 那个的所谓的诱因，用这样的话，为什么想这个，你总为什么努力做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刚做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的，所以一说呢你从零开始你怎么看到东西，那你就问了牧师你怎么想要做这个，而且在做的时候也碰到很多困难，为什么你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你碰到困难就不放弃。所以为什么这样做 why 是很重要，然后你再问 how， 在 how 的底下你就问如果是策略是这样 how， 那底下说你的资源在哪里，你的人力在哪里，你的财力。这位牧师就跟我说，牧师我们教会的，他认为他自己分析他的教会还蛮爱主，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蛮优秀，牧师我们起来弄看，帮我一下看看把这些都发挥起来。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都搞错了，我们就啊这个怎么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诱因是说哦，他可以教会这么几年就可以教会做得很大。如果是这个诱因的话，原谅我这样说，这不是我的诱因，我从来没有把那个放在，因为我觉得这是恩典，这是跟着神的应许来的，根本不用我操心。我不说过吗？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明白一点，我从来不操心教会增长，因为整个使徒行传是告诉我整个教会增长，你可以去解释是七个的这个好像我用过这一款，好像华人很喜欢，日本人也喜欢叫屏风啊，就一页一页的， 每一本屏幕上头有图画有文字的，不，最后那句话用熟悉来讲，你分成七个 panels， 有人分成是五个，有人分成七个，看你怎么分。最后一句话，教会一定增长。那底下你就说，不是教会的增长问题，为什么教会增长？存在的目的，神祝福的目的，是因为神要用教会成为这个地主。我从神学角度，神要用教会，只有这群人才能够让神的国，让 Kingdom of God 能够被彰显出来，能够推广出来。为什么要做宣教？因为跟神的国的推展有关。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跟神的国彰显有关系。为什么要讲了医病赶鬼？因为跟神国的彰显，当神国彰显的时候，黑暗的国度一定要彰显出来。啊，在这底下我们就，如果是这个，哦，那策略是什么？那我们训练些什么？到底我们训练弟兄什么？为什么要我们要遇见神营会？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所谓意志？哦，完了以后，为什么我还需要在先知两种？一个就是先知对于整个的神对于整个历史的看法，另外一个先知就这种先知功能，就对弟兄姊妹，甚至是慕道朋友的生命，神了解他的状况，借着先知让这人知道。神关心他，神了解他，以至于神可以帮助他。这些都跟一件事情 why 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完了以后，如果这是动机对了，原因对了，目标对了，那底下一定要问策略。那策略底下都出来，那底下人在哪里呢？钱在哪里呢？或是说机会在哪里？所以呢，这是你说我讲的很深吗？或你觉得我讲的好像很奥秘？我不认为一点不是，这是很简单的 logic，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秩序，一个思想。你面对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这个样子。当我们做论文的时候，你需要找一个主题，找一个叫 presupposition， 找一个假设。我是学纺织，为什么两块棉弄在一起，擦擦擦啊，棉花了，擦擦还是成个球，不过拔开就很容易。为什么毛啊跟棉呢、啊？那个纤维是不一样，你把一堆毛弄在一起，到最后你要把它分开很难的，因为毛上面有鳞片，在那显微镜才看得见，棉是看不见。我要讲这些东西，就是说你要知道到底这个，你要做一个事情，然后就知道怎么做，那底下你要找这个材料，找这个原料。所以这个牧师他马上就问他，牧师，我认为你们教会做的福音中心。他已经有分堂了，不过他说我要跟你讨论分，不过说这个题目太大，而且这个题目呢，我说这之间的经验我还在学习，我只能够说找个时间我整理好了，我把一套东西告诉你，目前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怎么做到今天做得怎么样，我们可以报告是否还可以改善，还有很多需要改善。他听完以后，他因为他以前在做事嘛，所以听完以后他觉得这个道理就这么，这个人生就是讲一个，你说什么叫智慧，智慧就讲你的这个 logic， 就讲事情的先后，事情的轻重，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啊，你走不动我也走不动，也搞不清怎么一回事。所以把这些分开了，有一二三四有个次序，然后一步步去解决一个局面。所以听完以后他们，哦，牧师这样，那以后我们再谈。我说你找个时间呢、啊，找个要晚上千万不要找我，因为我六八班，你不要搞找我那个三更半夜，我第二天跑不起来。我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找个是白天，如果真找个礼拜六，你选个早上，你来，你可以来，他是牧师，他比我，不过他比我大两岁三岁，哦，他很有心，所以我们就起来聊讨论看，我就把我知道告诉你，可能呢你还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得更好。我意思是说。你需要讲讲这个，不仅是我们在查经，其实我觉得圣经帮助我，其实讲道学帮助我很大，帮助我知道怎么分析一个问题，怎么去讲保罗讲的话。保罗跟欧永亮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族性也不一样，再加上属灵的程度更加不一样，我怎么能够讲保罗的话？哦，这个很大学习。我可以抓保罗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我来论述半天。保罗在这样摇头说，真是你把我一句话抓住就乱讲。保罗讲一句话，你是否是讲保罗，那是很重要。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如果前面保罗所讲的 这给你很大的安慰，也给你很大的鼓励，当然也给你很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在 OK， 我们就从这个42节一直读到末了，看看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段经文，因为这不是讲太多道理，是讲一个所谓的结果的发生。我们现在读一下。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说性情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OK， 我想啊，当然有很多可以思想，不过我讲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看看。其实他们讲这个，前面我们花了从礼拜一讲到礼拜三讲保罗所讲的道，讲得非常准确，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有逻辑，讲到最后讲到一个，讲完坏讲到好，最后就一个呼召，你们要不要悔改。 so far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使徒性的这个 preaching。 我们从彼得角度听过，我们从史蒂凡角度听过，我们从保罗角度听过。史蒂凡要彼得也好啊，彼得啊，这特别史蒂凡是比较对犹太人，那彼得呢站在比较犹太人的背景来讲这个所谓的神的道，讲到福音。那保罗是站在犹太人，不过他整个思想比较是强调的，或者比较的着重是在对于外邦人，因为他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太一样。 OK， 你看看一个 preacher 当他讲道的时候，基本上跟他的背景是分外，所以神要用不同的转，所以不要说这个有人说，哎，这个人讲道没有，我们都没什么材料，没有什么内容，好浅，因为他传福音的，他讲太深了，那个慕道朋友听不懂哎。所以你这个做基督徒30年呢，你说他讲的这么浅，所以以前有人讲呢，有一个美国 Chicago 的牧师说他讲道都把他 water down， 就是把他弄得很稀，因为都福音派人说他解经也不怎么。不过他就说，这个人听我道会听几次我不晓得。他今天听完明天可能就走了，我要让他听得懂我讲什么，好叫他能够接受福音。他觉得他每次讲到这个人的生命就在今天这篇道德里面，你看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因为有一些讲到就扎实弟兄姊妹，有人讲到比较意向型的，我也碰到一些作为我们的分的有人跟我说，牧师就是哪一个牧师，就我们的系统的，他一讲起来都是用他讲，都是讲一个目标，好听的话就是传道意向，不好听的话都是要钱，感觉因为有个事工推动嘛，所以你们弟兄怎么样多奉献？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我要感谢主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走到这里要走五重？因为这五种的功能，它的 emphasis 就不一样。你讲先知的时候，讲不出，有时候讲不出一个道理来。他只是说神告诉我，一个教师就说，一马上就问了，先长在问为什么，然后你说神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教师问一大堆问题。感谢赞美主，神透过五重这个功能来建造他的教会。 OK， 果效很不错，请大家留意的就在这里。所以42节那边就说一件事情，这边所说的百姓呢，这时候 所谓的很喜欢啊，他们听到，所以就这样说，他们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这个会堂里面的人有多少不太晓得，不过起码里面我们知道有犹太人，还有那些喜欢犹太教的人，或是喜欢犹太人所信的神的人，叫做敬虔的人啊，这个等等，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到了，所以讲到众人就有多少我们不晓得，不过后面我们看得比较近，然后就要他们下个礼拜再来，来干什么？请大家留意那句话，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哪些话？就是前面保罗所讲的这个话，就整段的经文，整个的救恩，神是因为预备救恩的人，整个的救恩，神过去用一些领袖彰显这个救恩，但最后的或者最大的最末了的这个救恩是从主耶稣基督完成的，信他就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就被称为义。 OK， 所以人该怎么办？人该悔改，人该相信神是拯救的神，整个的救恩落实在主耶稣身上。然后第三个，人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罪就得赦免。昨天我提了一下，就这样解释，罪就可以挪开，挪到哪去啊？不是神吹口气罪就不见，好像就没事，不，落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为你我的罪付上极大代价，如果付了这么大代价，那神就说 OK 好了，欧永亮，现在你罪没有了，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神一定说，你要回到我为你预备的信义，创造你的信义，拯救你的信义。所以今天要活在对的里面，叫做称义，活在对的里面，活在我信义的里面。神知道我们活不来靠自己，一帮亚当夏娃他也活不来，到最后软弱跌倒，神说我就与你同在，神就说我的灵在你的里面，主耶稣说我会借着圣灵显明我住在那里面，因为我不仅是耶稣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的目的干什么？如果刚刚讲这么多，我讲这个简，神的同在，耶稣住我们同在是什么？就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来，不只是有个什么恩，有只是有恩赐，只有什么 好处，神的同在就让你活出主耶稣，同在就让你活出主耶稣。所以怎么做？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九十十一第八章的九十十一节就讲一节，第九节就单单第九节讲到圣灵，就讲到神的灵，就讲到基督灵。一节经文呢，讲圣灵用三个名称来称呼他，意思说圣灵要把我们神要把我让神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什么叫基督灵？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把基督活出来。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就是你说，因为常有人牧师，我是接受圣灵工作，甚至有些的其他的这个传道，牧师我们都第三波的，以前呢，现在有人说第四波的、第五波，我也搞不清楚。我最后讲哪一波也不重要，要紧是你有没有活出主耶稣来，你的生命像主吗？你的整个服事像主？最后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做半天，他好厉害吗？不，他做的最后一个目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与神当墙打破，借着十字架，借着破碎，借着摆上，就这样子。所以讲救恩真的没这么难，没有这么复杂，不应该说难的。有时候我们把这些弄得太复杂。OK， 快地方。所以到你就发现了，这个道这边所讲的话嘛，这个话后面就一直用这个字，用一个 term 来描写神的道，神的道。刚我们读的时候，你读了好几次，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这个。有时候有两个，基本上这个翻译比较对一点，就神的道，就救恩的道理。但是也有人说神的道，因为这是语文上 Word of God， 就 The Word of God， 你用小写的话就道理，如果用个大写 The Word of God， 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就主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你用这个观念说这是道理的道，还是主耶稣就是道，基本上是两个分不开的，道成肉身，所以那个是大写 The Word of God， 就大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一个。所以道就是神，你怎么解释这位神就变成 The Word of God， 就用小写，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Anyway， 我还第一个是说，使徒性的教会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侍奉的时候、传扬的时候、这个追求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所谓宣告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道。整个的教会历史到今天，不是因为一些的所谓的某个时候一些的叫做复兴运动啊，一些的事情的反生、现象的反生，因为复兴来了就走了，走就来了，来了就走。但是有一样事情传到现在，而且每次复兴的那个的模式也不真的完全一样，那种现象也不完全一样。甚至 Peter Wanger 有一阵子的祷告的时候最流行是什么，他说的，他分析一下，因为人家问他是一个学者，为什么会这个那时候有一阵子长短脚，就是在疫病的时候很容易发生。那有一阵子以后呢，长短脚就没有这么多人谈了，有一阵子谈的时候就倒下去很多谈。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样一个人，长短脚说神借着要告诉教会不 even 偏重这个偏重，但是不那个。那为什么这人会倒下去，他说的，因为神觉得这时候教会太骄傲太丰富，都觉得自己很不错，所以神说你要看到一个人、啊、穿着西装的一个姊妹啊，打扮的这么，尤其西方还戴个大帽子，上面有水果的，有没有看过这个？躺到地上不是开玩笑的，太骄傲。OK， 你同意他解释，你也不同意他解释。不过 anyway， 如果你跟我说现象是怎么样，我不跟你讨论现象，因为就是你讲的对，我不否认你讲，因为你看到你觉得是这样的，但我不用现象来作为的这个准则。我也不用这个时候流行什么做我的准则，我也不用这个模式，现在是哪一种的方式，是小组了，是团契了，像还有现在又流行另外一种，我不用那个做准则。纵然你做起来很好，你觉得很好用，很好，我只有一个做准则，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话。当我跟一些的刚出来的，在以前呢，1980年、90年的时候啊，我常在一些灵恩的啊华人的教会里面，华人的这个里面，直到有一天从一个聚会出来，我就跟我的妻子说，大概我不会再参加这个，因为那个传道人说今天晚上神非常明显他同在，所以讲到不讲都无所谓。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再参加了，否则我先讲，否则常常打电话，牧师谁来了，先知来了，什么谁来了，哦，这个来。他最后说我不能够再走下去。昨天那位老牧师也跟我讲，我真的老牧师，因为他比我大3岁，就是他也提到现在华人的教会某某也是蛮热闹，不过他跟我说，牧师，我看他已经走偏了。我不去论断，我也不是那个，他也不是去论断，他只站在一个牧者的角度，他希望他的教会跟着他带的羊群不要进到错误的里面。教会是什么？是一群神呼召出来的人，怎么把教会带起来，使之教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教会。所以教会神要用这个教会改变这个世界，但如果这个教会能够改变世界，那怎么做？ How？ 哪一种教会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不只是热闹一下，就神道教会。那神教会你怎么知道哪是神教？回到圣经来，就神的教会。 OK， 这是第一个神的道。你读到后面，他们很喜欢保罗所讲的话，所以听不够，下个礼拜再来。后面就用话神的道，神的道。讲到神的道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保罗还多加一句话，就勉励他们。所以下个礼拜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勉励他们，或是跟他们，你们不要离开神的，同时讲一句话，不要离开恩典。有没有讲这句话？你们继续活在恩典中。你怎么知道神的道是在恩典里面？不要走教条，教条一定会出来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做这个，然后在教条的当中会产生一个批评论断，在教条当中会产生一个被控告。在恩典里面，是因为我知道你不足，你也知道我不足，包括我是主任牧师，你也知道我不足，所以你会在恩典里面看我的时候，你会为我祷告，你会不会批评论断？不是我做错，你不要提醒我，我没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不能够提，但是你不会站在批评论断角度来告诉我错在哪，你会在恩典里面告诉你，意思是什么？牧师，我常为你祷告，不过我想大卫之后，我还是提醒你一下，我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牧师，你希望我没有让太甚至冒犯你啊，真有这样子说。我说怎么会冒犯我呢？因为我真的看到你的口气，包括你的态度，是为我好啊，所以我要这样的做。包括我在底下，我跟同工坦白说，我会很坚持，因为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他走不出来，其他受他都是他影响，所以他一定要改变。但是很少，我希望起码抱我的口气不是用批评论断。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这个是讲一讲，讨论不了。有时候是得意好，不得意好，然后蹦一下，我才没像你这么笨，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有一天我在谈谈的时候，我突然蹦一句话，我跟我女儿谈一下，我才没像你这么笨 ，Daddy。你说我很笨啊，我说不对，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我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笨。我的女儿说，你刚刚你不是这样讲。感谢主，从那天开始我在背地讲话讲太多会出毛病，真的要小心。后来解释，不，我相信他知道我的意思，他知道 我女儿对我很好，对我很尊重。不过我要说的是，你这个生命还是改变。我只是刚举这个例子，我的如果生命，但我有时候呢还不够老练或者成熟，一说每句话出来都准，每个动作出来都准的，每个态度决定都准，我们还是很多错误啊。那需不需要改变？当然需要。恩典是今天你能够活着的，在神面活着一个唯一的因素。是你，我大胆这样说，从我主任牧师的角度这样说，从传染的今天是我能够做下去唯一的原因，因为活在恩典里面，因为教会用恩典来对待我，不是用批评论断来对待我，不然我早就干不下去了。不是有没有才干的人，请问不是恩典的话，真的 你怎么做？有人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这个人喜欢的那个人不喜欢，那个人喜欢那个人不喜欢，你把他们凑在一起，先不要说整个教会这么多人，单单的同工凑在一起，这不容易啊。如果我们不活在这，我们团队不在这恩典里面，我真的我没什么可以，真的没什么好给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会站在尤其对教会的领袖，我说我不会推这个，因为我就要这样推就变成是律法，我要教他们，要训练他们，我说我不是用这种方式。第一个我要训练的时候，我要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这么看重，这是第一个。是我的动机是怕他不听我呢，还是说教会就不会大呢，怎么不，这动机很重要。第二个我有没有做到，如果都没做到，我要人家要求做到，坦白说那个不仅是律法，从我讲这个假冒为善，而且是很严重的假冒为善，用主耶稣所讲那是一个粉饰的坟墓。做领袖的把人呢、用有没有那个磨东西磨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挂在脖子上给他丢到水里面，也叫瞎眼带瞎瞎子带瞎子，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人好贪心呢，那你有没有贪心？这个人好嫉妒啊，你有没有嫉妒？这个人好小气，真的白讲白，你小气吗？这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两个不仅是神的话语的原则，我们靠圣灵活出这个原则来，你就能够，我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或者比较自然的走在恩典的里面。所以很重要的，神的道是在恩典里面。 OK， 就再带出来后面这一点，你读完以后你会很纳闷，不是前两个礼拜竟然还要我去讲道吗？好像要我去啊，但是怎么过了两个礼拜又过一阵子又圣经说了，当下呢有这个油到了安息的，突然越来人越多了，那所以解经家说路加这本人讲话有点那样夸张，把全城人都找来了，我相信很有果效，因为在恩典的里面整个的福音就传出去了，尤其对外邦人。 外邦人，第一个你犹太人有这么多的所谓的敬虔，是靠着律法来敬虔，但你真的过一个敬虔的真正敬虔生活还是律法？那我这个你们都做不来的，还要我这个外邦人来做，所以没有路可以走啊。但是确实是你们的神，犹太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圣洁公义全能满有慈爱的神，但这一切的这位神所带出的应许不能够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你们这犹太人是做我师父的，看看你们也没有像，也是埋怨的，也是苦闷的，也是没有出路啊。没想到杀出来一个保罗跟巴拉巴，一讲到说原来律法不是不好，原来律法没有出路，所以带出另外一个指向一个真正的出路，就是单单的信靠律法的总结主耶稣基督。哇，这个大家就来了。所以呢，不是犹太人带更多犹太人来，如果真正一个敬虔犹太人早就应该在那边聚会。这是有一些的叫做外邦人的渴慕的慕道友，外邦人就来参加这个犹太人的聚会，他们愿意加入这个犹太教，用这句话，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传福音的动力。他们向他的同胞传福音，没有犹太教这个律法的包袱，他们接受犹太教也在这个包袱里面，不过觉得没有别的选择，这还是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律法里面去经历这位神。但没想到保罗是懂得律法，而且保罗从律法带出一个出路来，律法的总结就主耶稣，整个的救赎最后成就成全在耶稣上，只要单单因信，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罪得赦免。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称为义。我们再讲一下吧。第一件事情罪得赦免，第二个你称为义，你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有力量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有人问说基督徒信耶稣有什么，就这两件事情，罪得赦免，第二个你开始有能力过一个合乎神性的生活，过一个对的生活，在神面是对神。这些外邦人听得有兴奋得很，所以用这句话叫做合成，几乎都来了。我们传福音要对不信的人，因为传福音要对那些没有，如果说只是我们把宗教传给他，到最后你没有路，他们也没有路。但是若是你从宗教走出来，进到一个叫做关系，从 religion 进到一个叫做 relationship， 我到现在相信每个人不愿意，如果他拜，不管他拜什么，我然后讲讲你的神怎么样，你的神是慈爱的神，大神创的，讲完以后你最后你想遇见他吗？我相信十个有九个，最少有九个都会想，当然了，那我试看看嘛，当我试看看嘛。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拜偶像？真的假的？连鬼都拜，为什么？他们要遇见灵界的事情啊。那问题是灵界你有经验吗？甚至哦，我信耶稣生命改变，感谢赞美主，你生命改变，不然改变到最后是你靠着律法，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呢，还是你生命的改变？是基督徒是做出来的，还是基督徒是活出来？是圣灵给你的力量呢？是这位复活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主如今住在你的里面？这是我被圣灵更新一个180度的改变。因为的习惯呢，有时候还是有些负面思想，甚至有些对自己不满意啊，甚至会消极。不过我相信，可能如果是你有同工人，大概你要从我嘴巴讲负面的，甚至批评论断的，我想才知道，这不是我装出来的。气的时候，这真的，有时候讲错话，那还不是故意的，就是那讲话没有智慧嘛，我说讲得太快一点。我不知道，又回到有人说，爹爹，这个你要这个要这样这样的。我女儿现在很照顾我，她盯着我，我嫌她有点啰嗦。我一说，你以为我这么笨吗？没想到讲句话说，我才不像你这么笨。她是对我好，真的。我回到家，她不准我开车的，哇，好辛苦。 然后出去的时候要在下了班了回到家还带我们去逛，你们两个人在一天闷了一天要去，在美国就困难，就你不开车你就会过在家里面，那也不准我去后面 碰我的院子，以前没事我就去砍树枝啊，什么拔拔草啊，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还需要成熟，我还需要改变。不过我知道我的改变已经不是说我要不要靠着律法，做个牧师这个不像话，做这个富爸爸这样不像话，是不是？我需要。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在恩典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完了以后，所以很多人信耶稣，那产生同时产生一个问题。圣经说的，这些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来的时候，心中怎么说？他们就嫉妒。请问这些有没有信教啊？有没有信这位真神啊？嫉妒还在里面呢，这什么问题？他非常 religious， 他非常敬虔，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是 zip， 是 zero， 是没有，是空的，是空的。你看到别人你会嫉妒吗？你会愤愤不平吗？你觉得那个，当我有一次看到这是美国一个 leadership， 大概以前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是一季一次，都牧师写的经文，有一期的杂志是在想，如果神让你带教会是一个小教会，你怎么去面对这些牧师带的都小教会，所以他们投的稿子啊，在美国太大了，有时候一个的农田啊，真的你开车可以开，我不夸张的话，30分到4分钟，就在高速公路上，从这个镇到那个镇，你可以开上，路上什么都没有，都是那个玉蜀黍，两边都玉蜀黍。有一天呢，我们在从东岸搬到西岸，我们就开在路上，因为我们就顺便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跟全家人在一起都不多了，所以这个我们弄了差不多11天，我还记得从波士顿开到这个旧金山，我们就这样开过来。我们经过这个 Dakota 的时候，那个后来加上我们发现没有油了，所以就看怎么办，哦，那时候真的急了，又看不到，根本看不到一个 X， 一个出，连牌子都没有。好不容易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已经没油了，但是美国的车，这个我不是美国的车主上没油，不过还给一点油，就是这个开着。后来我们就终于看到一个城了，一个镇了，我们就开始，我们有一项大城市啊，一进去是一个小乡村呢，只有一个加油站呢。我们开车进去，他们以为我们是外星人，因为之前从来没看过东方人，没有看过电影，坦白说看得我们有点毛毛的，所以在加完油赶快就跑。关系是很重要。你说爱，只是你爱是因为在律法 ，maybe 你可以说神的爱，但很可能我可以跟你讲10遍道神的爱，但是我活在律法里面，活在恩典里面。坦白说，我没有经历过爱，我可以讲爱，但我可以没有经历过爱。我不讲四样事情吗 ？Evangelical 一直在讲，第一个就罪呀、啊。第二个就是恩典啊，第三个恩典的动机是什么？就是爱啊。那最后你怎么办？信心啊，你相信到一个程度，不是你好到了就神在爱你才会救你，你相信到程度，神单单出于他的爱，只要你愿意，他一定救你，而且救你到底。这叫什么？叫信心啊。信人，就我这个欧永亮这样，是 zero， 是没有，只有神在他里面，只有一切，才有一切的一切。这叫信心，就单单的信靠顺服他。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为什么信靠不来？为什么顺服更难？神要我这样做，我才不要。神来评论，哦，只要我奉献就好了，只要我给你点东西，只要我再参加一些有服事就好了。当我那天跟我的老牧师在波神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过，我说我该给神都给以后，突然我的老牧师不再讲话。我还在开我那个小跑车，带着他，就两个人呢。他带我去买米啊，我不跟你讲过这个。 到永亮要好好爱主哦。你看呢，美国读完书，现在神给你个工作啊，这样稳定啊，等等等等，啊、往前走了、啊，这个啊啊，现在又成家了，怎么怎么？我突然蹦出话，我觉得我给神的该给都给了，十一奉献是没有少，这个叫做宣教奉献没有少，建堂奉献没有少，然后每个周末我就跑来建堂，哎，我还可以跑到屋顶上，嗯、那时候年轻啊，三十出头。突然蹦出一句话，真的，你看我很自然呢。如果从律法角度，我给神的都给了，我觉得我没有，那时候我没有内疚哎，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我只讲还蛮有把握的。教会要我奉献，十一奉献，我真十一奉献。所以有一天呢、啊，我其实写 check， 我只是说安排我们要奉献多少的人，或者怎么样增加多少的人，或者怎样哪一个我们要多一个奉献。有一天我是好奇啊，我就问我去到底我们每个月我们奉献多少钱？我们每个月都第一个礼拜奉献。那如果再有需要，我们再加上去。我们不会到最后一个礼拜也不会分掉，第一个礼拜就把一个月奉献掉。有一天我就问他奉献多少，突然他奉献完以后，你看我那个老毛病还在那里。要奉献，我就很随意讲了，哦，原来奉献这么多，我应该去买个 Porsche 跑车啊，我应该去买个 Porsche。我说这个钱不是应该，这个钱我可以去买个 Porsche。 为什么会想这种话？因为还是觉得这是我的，神祝福我没有错，我百分之百。但是神啊，我这么好一个人，你不祝福我，你也大概 OK。 所以我们兑换了，你祝福我我就给你，你祝福我就给你，祝福不够我就多给你，赶快再祝福我。成功神学就这样子。什么叫恩典？不该得的你得着了，该受的刑罚神没有让你受，都放在耶稣身上，这叫恩典、啊、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做？你讲解释清楚吗？难。只有一个事情，就神的爱就在写。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发现后面这些的人，爱神的人括号敬虔的 religious person， 成为真正爱神的一个极大的所谓的仇敌、攻击、难处。是谁把保罗巴拉巴赶出去的？是外邦人吗？这些慕道朋友吗？ No， 是这些自以为敬虔。为什么他会自以为敬虔不自觉？因为他是守律法。包括以前逼迫基督徒的，包括保罗在内，逼迫基督徒，他以为是什么奉天行道噻，啊，替天行道，他以为这样做，这都走到律法。他认为律法是天意，所以你这不守律法，我就把你处理掉。所以有时候牧师我不太看得懂，为什么你对很多同工、对很多弟兄姊妹，好像没有太强硬？但是从你跟我相处，你就知道我一些原则是不会改变。这是一个 balance， 我们能够说一个矛盾，这是个 balance。我相信真理是不能够改变，但是恩典你怎么用什么态度来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旨意里面？一个就守律法的态度，一个用恩典，或是用守律法态度来完成神的要求叫律法，或是用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态度来成全神的律法。守律法呢，还是成全律法？这 make a big difference。 OK， 今天我本来是要把它 讲完，不过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那、后面我们再做一些的补充。求主来恩待我们，传福音不要走律法，走不出去，因为你本身就没有路可以走，你把一些人带到里面，就不是告诉他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包括读经祷告，做一个基督徒需要这样读经祷告，不是应该，不然的话你怎么像个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就多丢脸了，不做这种。你需要读经祷告，因为你的生命怎么样就要被造就。那单单的是同一个事情，不，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领受不一样，自然而然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啊，神要我们领受的是恩典，不是这个守律法。不是用 OK， 我把这个拆开，每人弄我。神要我们领受恩典，不是积功德。讲白一点，这个比较清楚一点。 让我们能够来神面前，不是用积功德的方法，是用领受圣灵的恩典的方法。那如果用罗马书，那我们就不用神，不用律法了，神的这个圣洁公义我们不管。不，我们是不用守，用积功的方式来完成神的律法，是守律法，而是用恩典来成全律法在我们的身上，活出律法来。这是一个很难，可以思想看看，更多思想看，我想对你我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感谢主，真的，先不要说我有没有能力服侍什么，我一进到恩典里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释放。别人说我怎么样，不是很重要。当然我要留意，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一个错了不改的人。但是你的，所以我保罗说，我不论断你们，我也不被你们论断，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只有论断了，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这叫什么？被神论断，那是在恩典里面，因为神没有用律法来论断我们，神是用恩典来判断我们，用这句话来判断我们。如果神用律法来判断我们，我们全都完蛋。神是用恩典，但是不代表说我不要圣洁，不要公义，不要神的旨意。在恩典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他心的里面，把我们带进律法里面，叫我们能够成全律法，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这神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为这样的救恩，我们为自己来献上感谢啊，也为主这样的带领我们，继续也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传福音的时候，分享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神的话或者神的道啊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恩典活出来，不是用律法啊，这个只帮只叫人家去进到守律法里面。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要向你们感谢，主啊，带领我向前。主啊，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讲，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我主啊，我仰望你，愿主你引领我，愿引领我，主啊带领我。谢谢你这年来在我上所成就，谢谢你在教会这年所成就。神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进到你自己当中，仰望你，仰望你，等候你，等候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就你带领我们，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